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中，史温道牧师继续宣讲在恩典中觉醒。如果你是一个独立、自负、成功、刚强、能干的人，而且生活美满，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来，要给你一些东西，你却说：“不用了，谢谢，我不需要，我一直都是靠自己，接下来也可以靠自己。”你这就错了。一旦面对死后的问题的时候，你再也无法靠自己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圣经充满了反直觉的智慧，在激进的教导与这个专顾自己的世代是并不相容的。圣经往往让那些尝试从中寻找帮助和指引的人感到惊讶。在过去几个月《生活之光》的节目中，我们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在恩典中觉醒》，一起探讨那改变人生命的教义。你将会听到这个系列最后的一篇信息。史温道牧师今天的讲题是《真正领受恩典》。我们先听他简单的介绍。
在我们施予恩典给别人之前，首先我们自己要领受恩典。不过呢，困难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都乐于成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向别人施予恩典。但坦白地说，我们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那个遇到强盗、被抢劫以及被殴打的半死，然后被丢下在路上的那个人。我们都不大愿意成为领受恩典的那一方。不过呢，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有效地向别人施予援手，那么首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那些求援的人他们所处的困境。今天我希望透过几个圣经的人物，看看神的恩典如何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从而让大家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首先来听听其中一些的问题，譬如说，你曾经是领受恩典的一方吗？你曾经被流言蜚语夺去你的尊严、价值，甚至是名誉吗？你曾经被人丢弃在路边，缺乏温饱的等死吗？又或者是你曾经被人利用蹂躏之后被丢弃在一边呢？我们所有人都活在这样的世界，这是一个既残酷又严苛的世界。昔日与今日的世界也是一样的，只是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全都是贫乏，需要帮助的人。只不过有些人把自己的困境隐藏得比较好而已罢了。然而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受苦是有目的和意义的。准备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会读出几段的经文。首先就是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13章4至7节。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然后我们再来看，也是新约圣经，好，腓立比书第3章5到7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最后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同样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当我们开始进入有关于神的恩典这个讲道系列，我曾经说过，恩典确实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我相信有些人的生命已经产生了变化，我为你感到高兴。生命被改变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所发生的，这是神的心意与我们的回应结合而产生的结果。没有人会在一觉醒来之后生命就被改变过来了，生命的改变源于你和神一起经历一段特别的时间，你寻求神的心意，确定行动的方向，并且遵照神的话语中所教导的真理，使这一切令你的生命慢慢改变的。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讲道系列的尾声，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我想谈论恩典的另外一个面向，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想到过的。或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呢，我没有提出来。我们要谈论的就是领受恩典，领受恩典。这些年以来，我一直深信真正奇妙的恩典是我们真正的去领受的恩典。如果你并不相信恩典，不接受恩典，不欢迎恩典，也不让恩典占据你的生命，那么恩典对你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并不只是慷慨地施予恩典，我们更要谦卑地来接受。而且老实说，有的时候施予不但比接受是更为有福，施予还比接受是更容易的。但是呢，在分享我的想法之前，让我先从一些容易遗漏的一些事情说起，就是我所谓的几种优势的反面。我肯定我们所有人都致力建立那个坚强的个性，追求让生命深处是更有力量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往往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就好像一张黑胶唱片的反面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黑胶唱片，就是过去这个比较年代久远以前用的那种黑胶的唱片。通常呢，每一面只有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曲。那么现在歌曲都是收录在所谓的光盘里面，但从前却是在那个黑胶唱片里面，就是那些中间有一个孔的那个黑色的胶碟。你不只是买了一首你想要听的歌，你还附带了另外一首歌，不管你想不想要唱片上面的另外一首歌，你甚至完全不喜欢那首歌，但是你也要接受。不过呢，为了要得到你想要听的歌，你也得买唱片上面另外一首你不想要的歌。所以我说到优势的反面的时候，浮现在脑海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要说明几个反面的特质：追求卓越往往会产生不宽容的态度，追求卓越的反面就是不宽容。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就会明白我刚才所说的是真的。或者如果你为一个坚持无论如何都要追求卓越的人所工作，那么你就知道伴随这个坚持而来的就是无法忍受，无法容忍丝毫的差错。对于那些追求卓越的人来说，忽略一点过失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1980年代美国其中一本最畅销的书就叫做《追求卓越》。这本书记录了一些人在商场上面获得成功的一些故事，在踏上成功之路的过程当中， 这些人都培养了追求卓越的特质。作者就以这些故事来鼓励你，如果你想要事业有成，那么你就要效法他们。我记得在1960年代，美国有一位职业足球的教练，他喊出了一个口号，一直到70年代还在沿用。他说，取胜不是一切的目标，而是唯一的目标。这句话就表明了无法容忍失败这样的一个心态。然而每一场比赛都是有胜也会有败的，我总觉得取胜是唯一的目标，这个想法是有点不正当的。对于神来说，胜利绝对不是唯一的目标。我从失败当中学到的教训，远比我从几次胜利的经验当中所学到的还要更多。所以追求卓越的反面就是不宽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有纪律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不耐烦的态度。你可能是其中一个要训练自己每天都要做运动的人，你可能每天都早起，然后呢就去开始跑步，又或者是慢跑，或者走路，或者散步。好，你没有很高的一个宽容度，也可以说没有耐性，去跟那些即使是别人不断的鞭策自己，也一再拖累这样的人去相处。你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使你不喜欢跟那些缺乏纪律的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你身边都是那些不能够自律的人，你大概会找到人们暴饮暴食的原因。如果你扪心自问，你一定会承认自己对他们是感到不耐烦的。你有的时候甚至不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寒暄一句话的。说到有关于饮食、慢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某一天看到的一篇文章啊，它的标题十分的吸引，叫做《在美国的每一天》。它列出了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啊，他就写到说，每一天有20000人写信给总统，每一天啊，美国生产45000辆全新的汽车，同时呢也毁灭了87000辆汽车啊，每一天美国有167间公司宣布破产啊，也有689间新的公司成立啊。接下来还有一点啊，每一天在美国人们吃掉75英亩大的这个烘馅饼啊，5300万个香肠面包，1亿6700万只的鸡蛋，然后呢300万加仑的冰淇淋，3000吨的糖果啊。你可以再听听这个，人们也慢跑了1700万英里路，并同时燃烧掉1.7兆的卡路里的热量。我要说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慢跑的人，一位燃烧卡路里的人，那么你就没有办法跟一个吃掉一英亩大的这个馅烘馅饼的人去寒暄一句啊，这个正是我要说的部分哈。坦白的说，严守纪律的人往往就是缺乏耐性，甚至他抱着论断的态度，这就是严守纪律的反面了。那么第三点呢，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欣赏艺术和文化，会使人变得老练，变得世故。很多爱好艺术的人和拥有很多头衔的人都带着一种老练世故，近乎是那种叫排他啊，排挤他人那种孤傲的精神。他们往往只会同类相求啊，也就是相同类的人会在一起。由于我不喜欢听歌剧，所以当我听到了我其中一位导师，他叫做海登·罗宾逊教授，他的一番话，我心里面就起了共鸣。他说，我不欣赏歌剧，糟糕的是我的朋友们却非常欣赏啊。如果你不喜欢歌剧，也许你喜欢一些什么乡村音乐啦啊。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当那些喜欢歌剧的朋友们听那些歌剧交响乐曲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你的喜好是嗤之以鼻的。我还要提出第四点，第四点就是强调独立自主和生产力高的反面就是骄傲。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工作、有独立思考的人，你也拥有丰厚的财产， 但是你并不是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金汤匙的所谓的富家子弟哈，而是白手起家，那么你就要提防你自己变得骄傲，你的际遇十分好，这些都令你非常的骄傲。领受恩典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你难以接受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需要援助需要帮助那样的滋味，也想象不到没有办法自力救济那样的日子。一路走来总有人想要来帮助你，多么的幸运啊。我就想起一个人，他是有条不紊，也很活泼强壮健康，才华非常出众，他热爱骑马喜欢舞蹈，他体格健壮相当受到欢迎，他的名字呢就叫做久尼·艾瑞克森·泰达。1967年久尼的人生因为一次跳水的意外而顿时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坐轮椅的四肢麻痹患者。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吗？我完全不敢想象我会遭遇这样的意外。我要面对的第一场战争的敌人就是骄傲，让我们来面对它吧。我们其中意志坚强以及生产力高的人，还有心灵总是被骄傲所驾驭的人，让我们一起来面对骄傲这个敌人吧。这就是我今天谈到领受恩典这个题目的时候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尤其是你们当中那些具有独立精神而且富有成效的人，我们往往成果丰硕，我们果敢坚定，我们定了目标就必定要达成，我们设了期限就必定带来成果。但是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伴随而来的是近乎顽强的思想，使我们投入去施予。然而当有人友善地向我们施予给予的时候，哎，我们却是感觉到尴尬了，好不自在啊。事实上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甚至抗拒恩典。我特别忧心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独立自负成功刚强能干的人，而且生活很美满，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来要给你一些东西，但是你却说，哎呀不用了谢谢，我不需要，我一路走来都是靠自己的啊，我接下来也可以靠我自己的，这就错了。一旦面对死了之后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办法靠你自己了。所以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9:25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今年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记下了几个人物，他们显明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那就是抗拒恩典和领受恩典。抗拒恩典的例子出自于旧约圣经当中几个耳熟能详的人物，那么至于领受恩典的例子呢，则出自于新旧约圣经当中家喻户晓的人物。首先我要说的例子就是出自于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3，这里有一个人，当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圣经人物都是非常有名的，如果你熟读了圣经，那么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些人物是非常熟悉的。不过呢，你可能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人物他们的生命。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去抗拒恩典呢？第一个我要列举的人物就是摩西啊，摩西。我们读到啊出埃及记的3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摩西当时的处境哈。摩西他当时已经80岁了，对，就是80岁。他人生的第一个40年和第二个40年是有着强烈的对比的。摩西人生的头一个40年是非常精彩的，你可以听一听他的背景的介绍。他在当时的埃及太阳神殿里面接受教育，是埃及人引以为傲的天之骄子，也是法老女儿的养子。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摩西应当被称为法老的继承者，也就是说他是下一个登上王位的人，或者说他理所当然是下面一位的法老。 摩西在攻打古实以及其他国家的战役当中都获得了胜利。我们可以说他胸膛必定是挂满着勋章的，并且拥有一辆擦得雪亮的战车。当他驾着战车穿过战场的时候，随从都会叫喊着说，啊，跪下跪下，因为他是尊贵的王室成员。虽然摩西是法老宫当中的王室成员，但神却对他说话了，告诉他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奴役当中释放出来。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吧？有一天，当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攻击这个希伯来人，于是呢，他就卷起袖子就杀了那个埃及人。啊，套用撒加利亚的话说，摩西是依靠势力和才能来拯救以色列人，而不是依靠神的灵。就是在这个依靠肉体血气的情况之下，摩西自己开始救赎以色列百姓的行动。但是呢，神并不喜悦这样的做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形容，摩西在40岁的时候逃亡了，法老不再重用他了，他顿时之间蒙羞受辱，他必定是内疚不已。就好像一个人穷其一生不断地去建立功业，在到达巅峰成功之际，却做了一件愚不可及的事情，可能是金钱上、伦理上或者是道德上面的缺失，这样就毁了自己的家庭，毁了自己的名誉，最后也毁了自己的事业，最终更可能会成为所谓阶下囚啊，被关进监牢。所以对摩西来说，米甸旷野就好像是他受刑服刑的地方，他的职业突然在预想不到的情况底下被改变了。这样他又经过了40年啊，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哈。这40年以来，神一直对于摩西保持沉默的。我们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或者是圣经其他的经卷当中，都找不到神在这一段日子40年对于摩西说话的这些任何的记载。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也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一节中所说的何烈山下的旷野，是为他的岳父在里面牧羊的。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中带着羊群，忍受着风沙所带来的刺痛。本来埃及王宫里面他的王位是在望的，但是他却搞砸了这一切，他丧失了资格，他被逼逃亡到了旷野，在那里生活，所以他心里面充满着罪疚，他深深的知道一切都完蛋了。这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一天早上，摩西醒来了，照常他带着羊群来到旷野的地方啊，请我们来看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摩西事实上已经来过这里已经无数次了哈，可是那天对他来说，这座山却好像完全不一样。我们继续看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你看，这是非常平常的一个现象哈。如果你到过沙漠那个旷野旅游去玩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荆棘有的时候会因为内燃形成火焰而完全烧毁了。所以当时摩西就看见这个荆棘烧起来了。但是呢，你看看圣经接下来怎么说呢？摩西观看，不料荆棘却没有烧毁。哦，这个现象就非比寻常了哈。他站在那里细细的观察那些荆棘有多久呢？他就燃烧有多久。他注视的那个荆棘就是继续的燃烧，他继续注视，荆棘就继续烧个不停。然后呢，在荆棘当中就传出一个声音了，就喊叫说，摩西摩西。哇，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刻啊。摩西认得那个声音，他在40年前就听过这个声音，他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听到这个声音了， 他以为在他当年做出冲动决定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就此完蛋了。其实不然的。
下一次在生活之光，请继续收听史温道牧师的信息，真正领受恩典。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